收听到的是重庆邮电大学阳光校园广播台，最有态度，最有个性，最具活力的
三山 Radi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阳光校园广播台，我是主播北风。
我是主播夏天。
我们今天的节目是脱口秀的一点小事。说到脱口秀，相信大家都不会陌生，脱口秀演员总是以他们的方式给我们带来许多的快乐。那么夏天，你对脱口秀有一些怎样的了解呢？
我当然也是非常喜欢看脱口秀的。北风，不知道你有没有在看最近很火的脱口秀大会？我可是这个节目的忠实粉丝了，从第一季到第四季，每一季都没有落下。而且在最新的这一季节目里，我还看到了很多元老，比如像周奇墨、杨笠、庞博这些脱口秀大神级别的人物。但是啊，最让我惊喜的还是这一季出现了很多黑马，比如那个站在喜剧终点的男人徐志胜。志胜真的很有喜剧天赋，资深的脱口秀演员阿水在看完脱口秀大会四徐志胜的表演后感慨地说，志胜一站上台，观众就已经笑了，这就证明观众已经接受了这个人。滑稽的外貌成为本季脱口秀大会新人徐志胜走上脱口秀舞台的通行证，观众常报之以爆笑作为其登上舞台之时的见面礼。在脱口秀的舞台上，演员某一方面相对的缺陷与不足反而成为其特征，在自嘲的语气下成为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素材。久而久之，在脱口秀的消解下，徐志胜的心态发生了变化，从容貌绝望转变为长相优势，这是脱口秀对于演员自身的意义。笑声成为了不完美人生的解药，似乎可以消解由缺陷带来的自卑与痛苦。从某种意义上说，脱口秀似乎是一场真诚的心灵交易，演员用自己内心深处的自卑与遗憾化作笑声的来源，而观众以笑声来治愈脱口秀演员脆弱的一面。
果不其然，脱口秀大会新人徐志胜在脱口秀大会的处女秀立马爆火出圈，而他的火首先与他的外形有关，大额头、空荡荡的发际线、高颧骨以及平下巴组装成的脸型，远看像一个倒立者的鸭梨，脸上点缀着一双小豆芽般的眼睛，宽鼻翼坐落在脸庞的 C 位，但最让人印象深刻的还是他额头上那撮像逗号一样的碎发，就像喜剧界的大前辈冯巩、牛群常年留的那种发型的 plus 版。这样的外貌注定与俊男绝缘，但是在脱口秀的舞台上，徐志胜一登场，台下就响起了一片笑声。观众的第一声笑来自徐志胜滑稽的外貌，而当他蹦出一句我没有外貌焦虑时，一张不符合大众审美的脸与一句与当今常见的社会心态相违背的反颜值宣言共同呈现在观众面前，喜剧效果就出来了。台上迅速爆发出接连不断的笑声，观众的第二声笑来自于打破观众刻板印象的反转，得天独厚的外貌优势加上起承转合的脱口秀技巧，是徐志胜的制胜法宝。他自己也承认，长得丑是自己的外貌优势。在第一次登上综艺舞台时，徐志胜说，
现在是北京时间正午12点整，您收听到的是重庆邮电大学阳光校园广播台。
有一次我去演出，上台之后全场爆笑了5分钟，就在那5分钟里，我就明白了什么叫天生我材必有用。台上笑声欢呼声此起彼伏，而现场作为领笑员的罗永浩对徐志胜的表演调侃道，他过分利用了自己的长相优势。
长相优势可不是徐志胜的独家专利，在脱口秀的舞台上，老手何广智在去年第一次登上舞台时，同样也是依靠外貌焦虑的话题一炮而红，而何广智也有着与徐志胜异曲同工的外貌。在脱口秀的舞台上，他说，女性的平均颜值要比男性要高，当然我有一定的责任，长得越差责任越大。但与徐志胜不同的是，他的表情管理更胜一筹，因此当这一季炸出徐志胜这匹黑马，何广智的第一反应是糟了，丑男的赛道开始内卷起来。在脱口秀的舞台上，外貌焦虑这种几乎为全民通病的话题成为了常见的素材。除了徐志胜与何广智，无论是更资深的王建国、小慧，还有同为新手的袅袅，长相一般的演员都曾拿自己的外貌焦虑来做话题，由此引申的段子也产生了显著的传播效果。而被誉为脱口秀界颜值天花板的演员庞博则表达了对于他们的羡慕，如果老天让我选，是长成我现在这样还是长成李诞那样，我会很纠结，这真的很难选，因为他那张脸很好笑，非常适合做喜剧。可见低颜值已然成为普通颜值的脱口秀演员自带的 buff， 怪不得徐志胜被称为祖师爷赏饭吃，一出生就站在喜剧终点的男人。低颜值这个令人喜欢不起来的点，但在脱口秀的舞台上却化为了演员的特质。除了颜值上的缺陷，还有亲密关系上的失败，经济的贫穷，学历的一般，日常生活的荒谬，只要是不符合某一种社会标准的特质，一定是脱口秀舞台上的硬通货。
其实在我看来，这可不是脱口秀演员们在故意卖惨，我认为这恰恰让我从中看到了他们的乐观与积极，幽默对待生活的态度。就拿那位叫小佳的参赛选手来说，他出生时由于缺氧留下了后遗症，还有长短脚，但他丝毫没有自暴自弃或是郁郁寡欢的生活，而是把他的人生经历写进了自己的段子里。其实既然不好的事情已经发生，那么面对这些事情的态度就决定了你之后的生活会不会更糟。用幽默去对抗世界的不公，又何尝不是一条制胜法宝呢？
而在脱口秀大会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还是袅袅对于内向型选手的自我陈述。他说，我很想做一个外向的人，因为外向的人就像太阳，热烈明亮，引人注目，而内向的人就像月亮，只要有太阳在，就没有人能看得到它。他还说，由于我性格比较内向，所以我常常没有什么存在感，刚才在卫生间，我把手伸到水龙头下面，都没有水流出来，我想我早该习惯这种被忽略的挫败了。然后这时候旁边有个人把开关搬起来，水流出来了。他用幽默诙谐的语言阐述出了内向的人的心理特质，简直就是像我这样的内向新人的福星。
演员关于自我缺陷的素材在脱口秀市场中成为话题度高、效果显著的硬通货，必有其市场规律。这一规律在演员阿水看来，可以理解为脱口秀的底层逻辑。在看到台上的演员在讲自己的尴尬、难堪的遭遇时，观众会产生一种优越感。阿水目前是效果文化的全职脱口秀演员， 从事线下脱口秀表演将近十年，是国内脱口秀从线下走到线上迎来高速发展的见证人之一。他结合徐志胜讲的外貌焦虑来分析，当普通观众看到一个可能长得跟自己差不多或某种意义上更差的演员，以一种放低姿态的角度来讲自己的外貌焦虑，观众才会产生同感或同情之心，段子才会显示出说服力。在喜剧的场域中，被审视的演员通过低姿态放大了自己的滑稽与尴尬，而高高在上的观众则手握决定权，这种权力的差异便是优越感的来源。从陈佩斯《喜剧的内核是悲剧》这一被奉为圭臬的审美判断来看，任何喜剧都是在传达一种负面的、消极的内容与主题。因此，当观众跟着演员进入到特定的语境之中，如何将消极的、荒诞的素材转化成笑声，则需要一定的方法。而脱口秀硬通货流通的手段，便是演员的自嘲。
自嘲向来是脱口秀常用的表达方式。老愤青马克吐温在自传中说自己只记得没发生过的事，用自嘲来表达对于记忆力衰退的无奈，并以幽默的方式消解这种负面情绪，将戒烟定义为世界上最容易的事，因为他已经戒烟好几千次了。好一个阴阳怪气大师，戒烟很容易，容易到我经常戒烟，实质戒烟根本没效果，因为戒烟之后还想抽烟。到了怪老头伍迪·艾伦，他将这种自嘲发扬光大，并将这种自嘲带到了自编、自导、自演的电影中。在被称为伍迪·艾伦自传式的电影《安妮·霍尔》中，他借助角色自嘲在爱情中的外强中干与虚与委蛇。在粤语脱口秀界被封神的黄子华亦会自嘲相貌。钟玉玲跟我说，子华，你现在已经够红了，要去打扮打扮啊，我真的好伤心，我已经打扮过了啊。而如今在世界脱口秀舞台上最能代表黄种人的黄西，作为华人首次登上被誉为美国戏剧界的奥斯卡大卫莱特曼秀节目时，开口就以中式英语自我介绍道，大家好，我是爱尔兰人。一句短小精悍的自嘲，巧妙地道出了当时华裔在美国所面对的种族歧视。回溯中外脱口秀史中的大家可知，自嘲的方法就是祖师爷流传下来的武林秘籍。对于熟练的脱口秀演员来说，只要找准观众意想不到的反转点，自嘲就化身为阿基米德手中的那一把杠杆，找准作为支点的反转位，便可以撬动观众心中的笑话星球。我还记得周奇墨在这一季脱口秀大会四中提到了自己在上一中的表现。在上一季的节目中，他主动挑战呼兰却惨遭失败，在后面几期更是连连失败，但又被李诞连连复活，因为这事儿还被一些网友给喷得不轻。但在最新一季的节目中，他用段子的方式直面自己的负面评价，也提升了自己的路人缘，不愧是脱口秀界的天花板。
其实说到自嘲，我也很有印象，其中我最感同身受的一次是孟川的一次表演。他曾经在节目中调侃过自己作为一个工科生，最擅长的就是把天聊死。当他的老婆充满分享欲的想要与他交流的时候，他总能一句话让这个二人世界回归到安静的状态。
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杨笠的段子，他在最新一期的节目中自嘲成为艺人之后的心态。他说，前几天他拿着一张海报问他的经纪人说，为什么他在上面的位置这么偏。而后他又说，这句话就好像是贪官收到的第一笔钱，浪子喝到的第一杯酒，一切都只是堕落的开始。而后他说自己不光学习了艺人的优点，还学习了艺人的缺点，自己现在也开始在乎番位问题了，还说如果被绑架后会纠结为什么接自己的是面包车，这种脑回路真的很绝。
从某种角度说， 喜剧是残忍的，脱口秀演员将生活的残忍真相剥开，再以与众不同的角度来消化真相带来的苦涩，最后以幽默滑稽的表演将苦涩转化为笑料贡献给观众。因此有时候观众可能会向演员投去同情怜悯的感情，觉得笑声会化作一种嘲笑与贬低，然而演员可能不是这样想的。徐志胜曾言，当把曾经刺痛自己的遭遇转化为调侃的段子并讲给观众听的时候，会让他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好像那些痛苦和情绪被笑声消解了。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认知的反差呢？阿水从一个演员的角度分析到，脱口秀是一种个人表达，生活的周遭能够打开演员感知世界的开关。当一个演员对某话题足够敏感，那么表达的欲望则会越强。而外貌则是徐志胜最敏感的话题。徐志胜当然不是天生就这么豁达，从小到大，特别是到了青春期后，他一直备受自己处于劣势的外貌困扰，甚至早早的就遭遇过校园霸凌，而小朋友攻击起别人来更是一点情面都不讲的。我不是容貌焦虑，我是容貌绝望，在节目中他自己调侃说，但是他应该属于那种比较早看清现实的人，知道了自己要从这种环境里挣脱出来，尽量避免陷入那些自我的质疑，不断去尝试新事物，哪怕又遇到很多新问题，都是对过去生活的一种置换，起码心思不会被圈禁在一个固定的范围里了。
其实脱口秀演员们的这种自嘲是一种很好的对抗不幸的方式。其实不光是脱口秀，在生活中有许多的不幸在无时无刻的发生。在我的印象中有一个新闻片段，有一次重庆发大水的时候，有一个大叔面对着自己被淹没的房子，同时也面对着记者的采访，他在镜头面前笑得很开心地说，这不是已经被淹了吗？有什么办法呢？这种面对灾难豁达的心态与脱口秀演员们面对自己的各种不足的乐观心态，又何尝没有一种异曲同工之妙呢？
是呀，在我看来，对于我们自身，这种方法也是十分有效的。像我自己也有过类似的体会，当情绪状态不对的时候，千万不能细想，要争取找点其他的事做，比如让你自己快乐的事情，或者发呆、放空都可以。时间长了，可以用一种旁观者的角度去思考，相对还比较客观一点。我们必须直面自己的缺陷，才能重新站起来，否则只能永远躲在自己的安全区里。
因此，当徐志胜获得了脱口秀的机会后，外貌变成了他最想讨论的话题。真正想要表达的就是别人对我长相的同情和安慰，别人不会有我这样的经历，这就是我的生活，那是我想表达的情绪。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徐志胜说道，但是暴露自己内心最柔软的角落需要极大的勇气。就像脱口秀大会第四季的新人鸟鸟说，如果往深了去挖掘，就是在重复自我伤害，而且经常还会伴随着自己写得非常难过，效果还很差的过程。徐志胜当然也有这样的过程，可是你从他身上感受不到，或许是他早早的就和自己达成了和解。他说，第一次感受到自己幽默还有幽默带来的好处是在高中下课的时候，女孩子们总喜欢围着他，让他讲段子，与性别无关，完全是寻求快乐。但这样的追捧也能让一个青春期里长期自卑的男生找到很多自信。对于别人的种种天赋的评价，他也很坦然地接受，摊上了没办法。如今他已经做到了不把这些痛苦当作是痛苦，而是生活里很正常的组成部分，无事不可言的那种心态非常好。
而徐志胜相对比较放松的另一个原因还在于父母。 硕士毕业却不务正业的去搞喜剧，一般的家长可能都没有办法接受，但徐志胜的父母很支持他。他在告诉父母自己讲了开放麦以后，父亲特别激动地说，儿子，你是干这个的。阿水认为，舞台对于演员的魅力就在于，脱口秀的舞台赋予了演员相对开阔且较少条条框框的言论空间。假如可以将自己的缺陷以幽默的方式讲出来，跟观众分享自己的遭遇，坦言自己的情绪，那么对于脱口秀演员来说，缺陷反而变成了一种价值。而当观众笑出来的那一刻，其实演员是会有如释重负的感觉的。这种感觉不仅来自取得表演效果的成就感，更来自于自我和解的达成。
如此看来，观众报以的笑声与掌声便是命运的馈赠。对于徐志胜们来说，通过脱口秀诠释了何为世界以痛吻我，我报之以歌，认识到自己的真实状态只是第一步，而他们走出了后面很多步，就可以算得上是有趣、聪明又勇敢的灵魂了。希望他们能再一直往前走，不要停。
希望袅袅能够以一个内向者的姿态更好的生活，徐志胜能在爱情和事业上都有所成就，女明星杨丽会成为中国最优秀的脱口秀女演员之一，杨蒙恩跟他的女朋友长长久久，周奇墨的事业再上一层楼，呼兰的 rap 说得越来越好，希望脱口秀在中国的市场越来越广，把快乐和脱口秀精神带给更多的人。
所有一出好的喜剧并不止步于喧哗与热闹，在热闹之外，这些喜剧总是能够巧妙地戳到大众的痛点与焦虑，又亦或是能够给人一丝丝深刻的回味。而脱口秀一直能打动如我们一般年纪的年轻人的另一面，是年轻人需要脱口秀，或者说年轻人需要与生活更近的喜剧。亚里士多德学派译名者《喜剧纲论》里这样描述了喜剧：喜剧是对于一个可笑的、有缺点的、有相当长度的行动的模仿，借引快感与笑来宣泄这些感情。
在丧和焦虑普遍存在的当下，年轻人即使持续进取，也不一定能够走出困境。于是，像脱口秀这样没有宏大官方的叙事方式，而是将生活之中的那些丧正大光明地搬上舞台，试图以讥讽或是幽默的方式找到一个平衡点，让人们能够在这种调侃式的话语之中获得自我的安慰。自嘲与自黑的背后是情感的宣泄与自我的和解。生活确实不如意，但我先贬低我自己，让自己有了心态触底的预期，就不怕别人再来贬低，甚至隐隐的有种认清生活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的浪漫。同时，幽默可以寻求归属与认同，与其他同样身处困境的人形成互动，找到无数个自己。在这样的集体动作中，年轻人获得一个庸碌生活的短暂避难所。
李诞曾在脱口秀大会中评价选手时这样说道：喜剧不是残酷的，生活是残酷的，喜剧只不过是帮你展示这种残酷，甚至可以化解一部分。脱口秀它虽以非理性恶作剧一般的姿态出现在大众的视野中，却又能够激起人们心中那些难以被解答的疑问。虽然脱口秀也许很难给出这些问题的一个答案，但也无需去太纠结问题，争论对错，因为生活有时就是这么没道理。只要最后发现，当自己在面对生活中的这些不如意时，突然的会心一笑，脱口秀带来的新的力量就此产生了。这一季脱口秀大会，李诞把每个人都可以当五分钟的脱口秀演员挂在嘴边。前面我们也说过，好笑、自嘲、触及生活，或许就是好的脱口秀的内核。因为如今年轻人容易因此受触动，正好也十分擅长，毕竟还是生活最幽默。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主播夏天，
我是主播北风。
如果你想收听我们的更多节目，欢迎在荔枝搜索电台重庆邮电大学阳光校园广播台。如果你有好的意见或者建议，可以在新浪微博搜索重庆邮电大学阳光校园广播台，或者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重邮阳光校广，重庆邮电大学阳光校园广播台，更多精彩等你来。
执笔留声，定格光阴印象，以眼聚焦，定格色彩印象，斟酌字句，定格重游初印象。校广君推出以重游初印象为题发送200字内小短文到官 Q 的活动， QQ 号是487-035-436，欢迎大家踊跃参加。另外，校广招新活动火热进行中，我们的招新群号是865-782-697，865-782-697。重庆邮电大学阳光校园广播台，更多精彩等你来。
站在从前，刻骨的变迁不是遥远，再有10000年，深情也不变，爱像烈火般蔓延，几十条线盘旋在天边，沉浮中以为情深缘浅，你再度出现，我看见誓言，承诺在水天之间，唯独看